邓飞是个混血儿。一个人怕孤单，一个人怕寂寞，一个人孤独奔跑，也渴望有朋友一路同行。现在杨林出现了，戴宗不孤单了。杨林曾走过冀州的大街小巷，对冀州的地面非常熟悉。戴宗正需要这样一个向导，不然他在冀州还得当好几天无头苍蝇。现在这只苍蝇算是有头了。冀州是公孙胜的老家，《水浒传》中把冀州写得跟北宋的地面一样，实际上那时的冀州是在辽国的统治下，属于当年被石敬瑭出卖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之一。石敬瑭这人啊，着实挺无耻的，为了当皇帝是真舍得拉下脸，40多岁了，愣是给辽国30来岁的皇帝耶律德光写了封信。信的内容很简单，很直白：爹，让我给您当儿子吧。人可以无耻，但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宋江批判他说：我就够无耻了，没想到你比我还无耻。施老爷子把冀州写得跟北宋地面一样，实际是折射读书人的情怀。在读书人眼中，冀州始终是属于宋代政权的。在潜意识中，始终不愿意承认冀州被割让的事实。公孙胜能够从冀州走到山东找晁盖，戴宗和杨林也不需要办通关文牒就能进入冀州。说到底，在读书人的心中，冀州始终是属于我们的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拥有。杨林愿意跟戴宗一起去冀州，戴宗求之不得，于是杨林就享受了一次与戴宗同行的待遇，要快就快，要慢就慢，从天涯到海角也就是一抬脚的距离。俩人说笑间来到了饮马川，饮马川风景非常好，山清水秀，气候宜人。杨林早年间在林子里讨过生活，一看饮马川这地势，他就知道一定会出现同行，这是他的职业敏感。话音刚落，强盗就出现了。戴宗在旁边感叹：哎呀，真是隔行如隔山呐！我只知道穿什么鞋走路最舒服，你却知道哪里有强盗。差距啊，差距。戴宗正感叹时，杨林已经冲了上去，这是他在新大哥戴宗面前显示自己的好机会。他拿出了笔管枪。笔管枪这种武器非常怪异，特点是柄如同笔管，一端装有尖锐的金属头。使用这种兵器的人，要么武功极高，要么武功极其平庸。因为这种兵器太怪异了，就跟使用判官笔做武器的一样，要么是高手几招之内能点死你，要么是秀才几句话能写死你。至于杨林，估计也属于拿着笔管枪吓唬人的。阮小七也使笔管枪，不知道他俩谁使得更好。杨林正准备出手，对方一个头领大叫一声，然后一个劲儿地跟他说：缘分呐，缘分呐。杨林以为是诈，不敢放松警惕，定睛仔细一看，他也走了上去，大声跟对方说：缘分呐，缘分。一旁的戴宗看得云里雾里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卖拐卖车还是卖担架，都不像啊。两个强盗，一个叫邓飞，一个叫孟康。邓飞以前跟杨林合伙结过道，收益5/5，也算是旧同事了。后来两个人各自有发展，便分道扬镳。一别5年后，又因为这次劫道在树林里重逢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民族大融合实在太多了，邓飞可能也有外族血统，只是不知道是哪两个族的合资产品，且看他长得什么样。原是襄阳官扑汉， 江湖飘荡不思归，多餐人肉双睛翅，火眼酸梨是邓飞。我翻看了世界人种学的一些书籍，发现眼睛红赤这个特征与高加索人种的地中海型比较接近。这一人种目前多居住于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。联想到马可波罗游记，我大胆推测邓飞很有可能有欧洲人血统，祖上可能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。当时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他的眼珠发红，就猜测他是吃人肉吃的。照这个理论，李逵的眼睛应该更红，可李逵的眼珠还是黑的，说明眼睛红赤跟吃人没关系，而是遗传的问题。